15章神圣的一刻，第一节时间的两种用法。一，你能想象得出那种平安宁静又无忧无虑的心境吗？时间没有其他用途，纯粹是为了学习这一点。除非你以圣灵的教诲作为学习目标，否则那来自上主的神圣导师是不会满意的。直到你锲而不舍地尊圣灵为师，心无旁骛，他的教学任务才算完成。一旦真至此境，你便再也无需老师或时间这类学习工具了。二，你切自认为圣灵的课程一定要求你投入大量时间，成效又遥遥无期，难免会心生挫折。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圣灵利用时间的方式极其特别，且不受时间的约束。时间成了他的教学良伴，时间会消耗你的生命，却消耗不了他。唯有当你认同小我之时，时间才会看起来好似被浪掷，因为小我一向利用时间来维系他的毁灭信念。小我和圣灵一样，都会利用时间来说服你相信他所教的目标和必然结局。小我的目标既是死亡，死亡便是他的结局。圣灵的目标则是生命，故他永恒不朽。三，即使小我与时间结盟，双方仍称不上是朋友，因为小我既不信任死亡，也不信任生命，他为你争取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感到难以忍受。小我真正想要置于死地的是你，而非他自己。小我诡异的信仰就是要你相信，你死后都难逃他的魔掌。他造出地狱的永罚，让你死后都不得安宁。他当然也会提到天堂的存在，却向你保证，天堂不属于你这种人。你这罪孽之身，哪有资格奢望天堂？四，凡是与小我认同的人，不会不相信地狱的存在。他们所有的梦魇及恐惧，都与这个信念脱离不了关系。小我告诉他们，地狱是他们未来的结局。他所有的教导都指向这个方向，地狱正是他的目标。虽然小我导向死亡及毁灭的结局，他自己却不相信。即使为你安排了死亡的结局，仍然无法令他称心如意。凡是接受小我教诲的人，没有一个不害怕死亡的。如果死亡只被视为痛苦的结束，那又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先前已谈过小我思想体系似是而非之处，在此更显得一清二楚。小我必须假装帮你躲避恐惧，你才会甘心效忠于他。然而，他又必须让你恐惧，如此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小我通常是双管齐下，切断两个相互矛盾目标之间的关联，才能让两者表面上得以和平共存。小我是这样教你的。天堂的希望一遇到死亡便幻灭了。由于你与小我无法分开，而他又不可能正视自己的死亡，只好抓着你不放，因为罪疚在他心目中是永恒的，那是小我眼中唯一的不朽。小我的时间观念所标榜的也只是这种不朽。五，小我会这样教你，天堂就在此时此地，未来才是地狱。即使对他唯命是从的人，小我照旧毫不留情，不置他于死地绝不罢休，不断跟他讲地狱的种种。小我还会告诉他，地狱也是在此时此地，还怂恿他越过地狱，落入彻底遗忘的虚无之境。小我唯一容许人以平等心去面对的时间，只限于过去。即便是过去，他仅余的价值就是他已不复存在了。六，时间在小我手中显得多么阴暗而令人绝望。小我何其恐怖，他狂热地宣称过去与未来必然如出一辙，这一信念威胁得你坐立难安。小我从不透露自己的最后下场，因小我要自己的信徒相信他能帮助他们找出一条生路。然而，相信罪疚的人不可能不相信地狱的存在。小我为了让人惊艳到地狱的恐怖，必先把地狱带到此时此地，让人预尝未来的可怕。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必遭天谴的人，会认为自己逃避得了地狱的永罚。七，圣灵的教诲则是，地狱根本不存在。地狱是什么？ 不过是小我打造出来的现在。你若相信地狱的存在，便不可能了解现在的含义，因为你对它心怀恐惧。小我一步一步地领你走向地狱，圣灵则一步一步将你领向天堂。因圣灵只知道现在，而且知道如何利用现在来化解恐惧，小我则利用恐惧把现在变得一无所用。在小我利用时间的手法下，恐惧在所不免。在小我的教诲下，时间不过是为你累积罪疚的一种工具罢了。等它蔓延到涵盖一切之时，就会招致永恒的报应。八，圣灵现在就愿帮你化解这一切。恐惧不可能来自现在，它来自根本不存在的过去及未来。只要你每一刻都与过去划清界限，不让过去的阴影侵入未来，恐惧便无法侵入当下这一刻了。于是，每一刻都成了你清净无染的重生之刻，上主之子就这样摆脱了过去，而活于当下了。当下一刻便会由此延伸至无穷尽。它是如此美妙，如此清净，无罪无咎，且幸福无比。黑暗的记忆从此一世不返，不朽及喜乐随之当下浮现。九，时间的课题不需要时间来学习。既然没有过去和未来，还有什么时间可言？然而，让你迷失到这么彻底的程度，倒是耗费了不少时间。至于回归你的本来真相，则不需要任何时间。试着效法圣灵，把时间当作迈向幸福与平安的教学工具吧。把握当下这一刻，使所有的时间尽在此刻之中。过去的一切无法动你分毫，你便在这一刻获得了全面的赦免，彻底的自由，再也不受罪罚所苦。在这神圣的一刻，你的神圣本质重获新生，得以大无畏地迈入时间的洪流中，却不再与时间一起浮沉变迁了。十，若没有变化，便难以想象时间的存在。然而，生命的神圣性是恒常不变的。这一刻，不只会教你认出地狱并不存在，你还会看到天堂就在这一刻的救恩之中。天堂是恒常不变的。所谓重生于神圣的当下一刻，其实就是由变化无常中解脱。变化无常是一种幻象，是那些看不出自己是清白无罪的人教给你的。天堂的恒常性是基于上主的千古不易。在这神圣的一刻，你一看到自己散发的自由的光辉，便会一起上主。因为因一起上主与一起自由的你是同一回事。十一，当你失意丧志时，难免会问，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扭转自己的心态？在这一刻，不妨反问自己一句：一瞬是多长的时间？你难道不愿为了自己的救恩而献给圣灵如此短暂的一瞬吗？他只要求这一点时间，因他无需更多的时间。他叫你自愿献出这一瞬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他把整个天堂送还给你所需的一瞬。他早已准备好以整个永恒的记忆与你交换这短短的一瞬了。十二，你若不愿将这神圣的一刻给予你的弟兄来帮助他们解脱，你是不可能将这一刻交托给圣灵而获得解脱的。你不可能单独拥有神圣的一刻，因这是众生共有的。当你企图攻击弟兄时，不要忘了提醒自己，他解脱的一刻就是你解脱的一刻。奇迹所指的即是你在释放他人之际同时被释放的那一刻。他不过验证了你确有解脱之愿，而且甘愿把时间交给圣灵发挥大用。13，一刻究竟有多长？他对你和你的弟兄而言都一样的短暂。学习把这蒙受祝福的自由一刻带给所有受时间奴役的人吧。帮他们把时间变成自己的盟友。圣灵必须借助你给他们的那一刻，才能把他们所蒙受的祝福回赠于你。他只能在你给出之际还报于你。心甘情愿地把你想由圣灵那儿获得的恩赐先给出去吧。因在给予之际，你已与圣灵结合了。只要你能痛痛快快地释放别人，你便会当下由罪疚中解脱。你若认可了别人的神圣性， 便证明你自己必然神圣无疑。十四，一刻究竟有多长？就是你为每个人，为上主以及你自己恢复彻底的清明、全然的平安与圆满之爱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你一起永恒之境和你不朽的创造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你用地狱换取天堂所需要的时间。只需一瞬，便足以让你超越小我所打造的一切，回升到天父那里去。十五，只要你肯将时间交给圣灵使用，时间就成了你的朋友。他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就能为你恢复上主所赐的一切能力。他了解时间的意义，故能帮你超越时间。你的神圣本质不存于时间内，它属于永恒之境。上主之子不曾一刻失落过自己的纯洁本性，他恒常不变的存在境界超越时间之上，因他的圣洁永远屹立，也永不改变。时间在他的神圣本质之前既然不动，也不再变化无常，因此他已经不算是一种时间了。他只需惊鸿一瞥上主造化那永恒而神圣的境界，便永远脱胎换骨了。请与人分享那永恒的一刻吧，你就会在彻底解脱的光明一瞬一起永恒。只要你愿透过圣灵献出那神圣一刻的奇迹，他就能把这一切回赠于你。第二节，终结疑惑。一，救赎虽然发生在时空世界内，却不是为时空世界而存在的。救赎存于你内，属于永恒境界。凡是怀有上主记忆的人，已不受时间的束缚，你也如此。除非连上主都受束缚，否则你是不可能受缚的。你交托给圣灵的一刻，即是你为自己献给上主的礼物，就在那一刻，你徐徐觉醒于上主了。在这充满祝福的一刻，你会放下过去的一切经验，圣灵也会在这一刻让你学到整套平安的课程。一旦清除了所有的学习障碍，你还需要时间做什么？真相远远超越于时间之上，它会在刹那间全体毕显。由于真相在受造之初即是一个整体，故这一体性根本无需依赖时间而存在。二，不要操心时间的问题，也不要害怕那能够消除一切恐惧的神圣一刻。和平的一刻是永恒的，因为它内没有恐惧。平安必会来临，因为这是上主赐你的课程，他所指派的圣师会为你把时间转移为永恒。深受祝福的圣师最大的喜悦，就是教圣子认出自己的神圣本质。他的喜悦不是时空世界所能容纳得下的。他给你这些教诲，是因为他要与你分享这些喜悦。经由这位圣师，你才能稳立于上主的祭坛前。他会在那儿慈祥地将地狱转移为天堂，因为上主只愿你活在天堂。三，回归上主，愿你所在之地需要多少时间？你根本就在你一直都在且永远都在之地，你所拥有的一切永不会失落。那充满祝福的一刻会不断延伸出去，直到涵盖了整个时空世界，就如上主不断延伸自己，直到涵盖了你的生命。你若还想巩固小我，为了保护不堪一击的他而经年累月地忙着囚禁自己的弟兄，这样的你断不可能认出力量的终极源头。这神圣的一刻帮你解除了所有弟兄的锁链，不再助长他们或你自身脆弱的一面。四，你尚未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糟蹋弟兄的，你把他们当成了小我的拥护者，在你眼中他们成了小我的见证，使你更有理由紧抓着小我不放。事实上，他们原是圣灵最有力的见证，是圣灵力量的生力军。为此，他们究竟是支持小我还是拥护圣灵，全在你的一念。你会由他们的反应看到自己所做的抉择。因着圣灵的德能，只要有人借助弟兄而获得释放，你不会认不出这位上主之子的，没有人否认得了他的。你若怀疑他，不过反映出你自己尚未彻底释放他而已，这也表示你并没有把那一刻彻底交托给圣灵。 因为你若真正交托了，你会很确定自己做到了。你敢如此肯定，是因为你亲眼看到他的见证，亲耳听到他的证词。你必须先听到一位因你借助圣灵而彻底释放的弟兄所做的见证，你才会拭去心中的疑虑，此后你再也不会怀疑他了。五，神圣的一刻尚未出现在你心中，但他必将来到，你也会十分肯定地认出他来。没有其他方法能认出上主的恩赐。这神圣的一刻是可以按部就班地修成的，这一学习过程会让你获益良多。然而这一刻所带来的会见光芒灿烂地让你为之目眩，使你再也看不见眼前的世界。这会见不是你能造得出来的，这个会见尽在这一刻中，它早已圆满完成，而且完全赐给了你。六，现在就开始练习你这一点功课吧，让神圣的一刻得以脱颖而出。只要你肯按部就班的操练，就会得到清晰而具体的指示。学习在生活中分辨这绝无仅有的一刻，感受一下它的永恒特质，你便会逐渐悟出自己并非独立的生命。不必担心，你在世上绝非孤军奋斗，上主的圣师以及他给你的课程都在支持着你。在操练过程当中，你唯一可能失落的只是以前的脆弱感，因为你已开始操练上主的能力了。只要你试用过他的大能，即使只是短短的一刻，你就再也不会否认他了。整个宇宙都欢欣感恩地向他俯首称臣，还有谁否定得了那神圣的灵在？一看到整个宇宙都在为他的灵在作证，你的疑惑从此便烟消云散了。第三节，卑微与伟大。一，不要甘于卑微。你必须了解卑微的含义，以及为什么它永远满足不了你的道理。卑微是你给自己的礼物，你用它来取代伟大庄严，而你竟也接受了。世上的一切之所以微不足道，是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由卑微之物构成的，这一切都基于你一直设法说服自己接受卑微。你若相信自己在世上奋力追求的俗物能够带给你平安，那实在是自贬身价，无视于自身的荣耀。你究竟愿为卑微或为荣耀而警醒奋斗，完全操之于你。只要你选其中一个，必会丧失另外一个。二，然而你并不明白，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了你对自己的评价。你若选择了卑微，就不可能有平安，因你已判定自己不配得到平安。不论你用什么来取代平安，那礼物必然过于寒酸，不可能满足你的。关键在于你必须乐于接受你不可能满足于任何卑微之物这一事实。你大可屡战屡败却仍执迷不悟，但这只会一再延误你的归家之期。因为唯有庄严伟大才满足得了你，那才是你安心立命之处。三，你亏欠了自己一个很深的责任，你必须学会随时将此责任牢记于心。这课程乍看起来好像奇难无比，但只要你慢慢看出它不仅真实，而且还会不断增长你的力量，你就会渐渐爱上它了。一直在卑微世界中寻寻觅觅的你，切勿忘记这一点，你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基于你对自己的看法，影射出你对自己的评价。你一直企图说服自己安于卑微，但你如此限制自己是不可能满足的。因上天赋予你的任务毫不卑贱，唯有找出自己的任务并付诸实现，你才可能由卑微中脱身。四，你的任务不容置疑，因圣灵知道那是什么任务。他的伟大庄严不容置疑，因他出自伟大庄严的本体，经由圣灵而进入你的生命。你无需奋力争取，因你早已拥有了它。你所有的精力都应该用来抵制自甘卑微的心态。你在世上确实需要随时警觉自惭形秽的倾向，才能守住自己的伟大真相。自惭形秽的人是不可能在这卑微的世界意识到自己的庄严伟大的，而这正是你的任务所在，向庄严伟大的你致敬，而非卑微的你。 然而，这也不是你个人的任务。只要你为他所爱的任何一位圣子付出一份努力，圣主都会大力支持。你若着眼于对方的卑微，等于自动放弃了圣主给你的能力。圣主不愿其圣子安于任何次等之物。离开了圣子，圣主不可能心满意足，任何赐予天父所赐的礼物，圣子也不可能感到满足的。五，我曾问过你，你愿做小我的阶下囚，还是上主的居所？每当你做决定时，都应让圣灵如此提醒你，因你的每个决定都等于在回答这个问题，也会为你带来相应的痛苦或喜乐之果。上主在你受造之初就已把自己赐给了你，把你当成他永恒的居所。他不曾离开过你，你也不曾离开过他。你一旦否定了他的庄严伟大，圣子便沦为小我的俘虏，但这一切依旧无法使他变得卑微，因上主与他同在。你的每个决定不是指向天堂，就是指向地狱，不论选择哪一个，你只会觉知于自己所选之物。六，圣灵能为你洗去一切卑微，而将你伟大的生命本质清晰完美的护守在你的心中，不再受卑微世界的微薄礼物所动。你若想达此境地，切莫抵制圣灵对你所怀的大愿，借助他的力量而选择上主吧。因为卑微本身以及你甘于卑微的信念，都是你为自己做的选择。上主赐你的能力及荣耀是为所有的人准备的，他们和你一样也自甘卑微，且相信那卑微能虚张声势的冒充伟大庄严来满足自己。切勿让他人感到卑微，你自己也不应接受卑微。所有的荣耀应归于上主的居所。你的卑微蒙蔽了你的真相，但你的伟大却是出自上主，他住在你内，你也住在他内。因着基督之名以及天父永恒的居所之名，不要让任何人在你面前感到卑微。七，在这庆祝神圣生命降临人间的圣诞佳节，与我一起为你选择生命的神圣性吧。让我们同心协力帮助上主所选定的居所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上主的礼物不是在你自贬时所能给出的，只有真正的你才能给出。上主自愿透过你而给出自己，他要从你这儿开始伸向所有的人，再由他们伸向圣子所创造的一切，却始终不曾离开你一步。他越过你的卑微世界，不断向外推恩，依然不出你的生命之外。最后，他会将自己推恩出去的一切都带入你生命内，因你原是他的居所。八，把卑微抛诸身后，不再无谓的流浪，这岂能是一种牺牲？觉醒于荣耀之境，也不能算是牺牲。你若接受任何低于荣耀的生命，那才是真的牺牲。你需要学习看出自己配得上那位和平之君，他为了荣耀上主而诞生于你内，使你成为他的居所。你尚不明白爱的真谛，因为你仍企图以菲薄的礼物去收买爱。你既如此低估了爱，自然体会不出他的伟大。爱一点儿都不卑微，他始终存于你内，因为你是上主的居所。你一旦看清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伟大生命，便不可能自贬身价，先前所有的菲薄献礼也会瞬间化为虚无。九，上主的神圣之子，你何时才能明白，唯有这神圣性方能满足你的心灵，让你活得心安理得。不要忘了，你跟我一样，都不是为自己学习的。正因我为你而学，你才能由我这儿学到东西。我只是教你认出你与生俱来的天赋，唯有你我联手，上主的居所方能欣然觉于自己本具的荣耀，以取代那陷他于罪疚及软弱的自贬心态。我诞生于你内之意，是指你已觉醒于自己的庄严伟大。不要把我放到马槽里，而应将我送上神圣的祭坛，那才是神圣生命完美的安息之所。我的天国不在世界，而是在你内。你的生命又出自天父，让我们一起向你致敬，你的生命必然永超卑微之上。十，我决心与你同在，接受我这决定吧。 我只愿天父所愿之事，因我深知他的旨意永远不变，也从不自相矛盾。除了他的旨意之外，你不可能满足其他事物的。不要接受次等礼物，请记住，我所学到的真相都是属你所有的。凡是天父所爱的，我也会如他一般的爱。我和他一样，无法接受任何不真实的东西。你也是如此。当你学会如何接受自己的真相，自然不会为自己编造其他礼物了，因你已知道自己圆满无缺，没有锦上添花的必要。你会乐于把自己领受到礼物与人分享。上主的居所从此再也无需向外追寻了。十一，只要你全心全意把救恩计划交到上主手里。不再靠自己求取平安，救恩自会降临于你。切莫认为你能用自己的计划来取代他的，而应与我一起加入上主的计划。如此，我们才有释放所有受缚弟兄的能力，与他们齐声宣告圣子乃是上主的居所。也唯有如此，你自己方能永志不忘这一事实。十二，去唤醒每一个人心中的上主记忆吧。共同一起，天堂就在自己心里。因为你愿弟兄活在哪里，你便会认为自己也活在那里。不要听信他对地狱及卑微的向往，只聆听他对天堂及庄严伟大的呼唤。不要忘了，他的呼唤就代表了你自己的呼声。与我一起答复他的呼求吧。上主的德能永远都与他的居所同在，因他只会保护自己居所的平安。不要把卑微献于神圣的祭坛前，上主的祭坛凌越群星之上，直抵天堂，因为这是他的旨意。第四节，操练神圣的一课。一，这个课程当下即可学会，除非你相信上主需要时间来完成他的旨意。这个信念不过反映了你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认出他的旨意而已。神圣的一刻就是当下这一刻，也是生活中的每一刻。任何一刻，只要你把它当成神圣一刻，它就是神圣的一刻。你若不想把它当成神圣一刻，你就错失了这一刻。它何时变成神圣的，完全操之在你。不要再拖延了，你无法在过去及未来找到这一刻的，它立于过去与未来之上，殷切地等候你接受它的来临。这一刻为你提供了由卑微中彻底解脱的机会，你若不想要这一刻，自然无法欣然觉察它的存在。二，因此你修炼功夫的深浅全看你放下一切卑微之念的意愿有多强，那庄严伟大的一刻离你多近，也全凭你想要他的意愿有多深。你多么珍惜种种的卑微而放弃自己的伟大，他就会离你多远。你多想要他，他就离你多近。你若继续用过去的方式寻求救恩，只是缘木求鱼而已。把你自定的救恩计划与上主的交换吧，唯有他的救恩计划才满足得了你，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带给你平安。因平安来自上主，除他以外别无其他来源。三，你应在上主面前保持谦虚，而在他内感到伟大。在上主的计划前，别再珍惜小我的任何计划了。你若决定加入任何与他无关的计划，那么他在计划里为你安排的位置就空缺了。你唯有自愿与我结合，才可能填补那个空位的。他已为世界制定了一个由卑微处境中解脱的计划，这也是我召唤你完成的神圣任务。上主愿自己的居所活得彻底自由，你每向与他无关的救恩计划效忠一次，上主旨意在你心中的价值就会降低一点。问题是，你的心灵根本就是上主的居所。四，你可想知道天父所在的祭坛是多么完美无瑕？只要你心甘情愿地把一切计划都交托给他，就能在那神圣一刻认出这一真相。平安必会在那一刻清晰地浮现，因为你已甘愿配合平安所要求的条件。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领受这神圣一刻的。 你只需不断练习，把过去企图由卑微中寻找伟大的计划全盘交托给他。伟大不在卑微之中，唯有透过这神圣的一刻，你才会认清光凭自己是无法知道伟大所在之处的，而你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一种自欺而已。五，我已立于神圣一刻中，你希望我显现得多清楚，我就会多清楚地显现给你。你学会接受我到什么程度，你就会拥有多少的神圣一刻。我由衷期望你及早接纳这神圣的一刻，因上主的居所，若真心想从卑微中解脱，靠的是一份愿心而非时间。六，这课程之所以单纯无比，因为真理本身极其单纯，复杂乃是小我爱玩的把戏，他存心把原本一目了然的真相搞得暧昧不明。你是可能永远活在神圣一刻的，且由这一刻直抵永恒，其中的道理极其简单。不要把这简单的道理搞得错综复杂，否则表示你根本不想认出真相，宁可执迷不悟下去。这简单的道理一言以蔽之，即是神圣的一刻就是你接受并给出完美交流的那一刻。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心灵彻底开放，得以自由地接受和付出的一刻。这表示你已认清心灵一直都在交流之中，因此你无意改变任何一物，只是全盘接受而已。七，你若还想保留自己的私人念头，怎么可能与人交流？只因你已经否认了完美的交流，而那正是神圣的一刻。你相信自己能够隐藏一些不愿分享的念头，甚至相信你得保护这些隐私才有解脱的可能。在唯独你自己知道的私人念头里，你千方百计隐藏自己不愿分享之念，而只去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那一部分，然后你竟又大惑不解，不明白自己为何与其他人无法全面交流，更遑论与那含容一切生命的上主交流了。八，你所隐藏的每个念头都会关闭这一交流管道，只因你存心如此。你不可能既想切断交流，同时又想看到完美的交流。不妨诚实地扪心自问一下，我真心想要那种完美的交流吗？我真心愿意永远放弃所有阻碍交流之物吗？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即使圣灵已准备好与你如此交流，你也领受不到他的礼物的，因为你还不打算与他共享这种交流形式。交流是无法进入那存心抵制交流之心的，因为不论是给出神圣一刻或接受神圣一刻，所需要的愿心是一样的，因它本身即是指你对那统辖所有念头的上主唯一旨意的全盘接受。九，神圣一刻的必备条件并不要求你的每个念头必须全然纯净，但它会要求你别再存心隐藏任何念头。纯洁无罪的本性不是你修得出来的，你何时想要它，你何时就会得到。如果没有救赎的必要，救赎就不会存在。你若存心回避交流，自然接收不到完美的交流。你若想隐藏什么，自然无法看到它的存在。因此你修炼的重点应该全部放在防止自欺上，不再设法保护自己存心隐藏的念头，让圣灵的圣洁光辉驱散它们，使你能集中自己所有的心力准备接受圣灵赐给你的圣洁。如此你才会在他的协助下接受自己是上主的居所，不再做任何人的俘虏或被任何事物所奴役了。第五节，神圣的一刻与特殊关系。一，神圣一刻是圣灵叫你了解爱的真谛最有效的工具，它的目的是要全面废除你的判断，因判断不能不根据过去，过去的经验乃是你判断的依据，没有过去你无法判断，没有判断你不可能了解任何事情。你一旦看清了自己根本不了解任何事情，自然不会升起判断之心，但这是你最担心的事，因为你相信没有小我的话一切就会失控。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没有小我从中作祟，一切都成了爱。 二，过去乃是小我最主要的学习教具，因为你一向是根据过去所学到的经验来界定自己的需求以及你满足那需求的方式。我们已经说过，你若偏爱圣子奥体的某一部分，罪疚就会侵入你的人际关系，使其不再真实。你若企图由整体中抽离出某一部分，期待他们来满足你心中的需求，就等于企图用分裂来拯救自己。罪疚怎么可能不趁虚而入？因分裂乃是罪疚的源头，期待他来救你，就等于重申自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孤立无援与罪疚感是同一回事。因孤立无援的感受，等于否定了天父与圣子的一体关系，因而凌辱了生命的真相。三，你若只爱真相的某一部分，就不可能了解爱的真谛。上主心中没有特殊的爱，你若用和他不同的方式去爱，怎么可能了解爱？相信特殊关系中的特殊之爱能带给你救恩，就等于相信分裂是你的救恩。救赎的彻底平等性才是救恩之所在。你怎敢确定圣子奥体的某一部分会比另一部分带给你更大的益处？过去是这样教你的，然而神圣的一刻却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四，因着罪疚的作祟，所有的特殊关系都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为此之故，他们才如此变化无常。因他们并非纯粹出自那永恒不义的爱，恐惧一旦侵入，爱就变得不足信赖，因为它不再完美。圣灵既然负起了重新诠释你所打造的世界的任务，就会利用你先前用来为小我撑腰的特殊关系，将它转化为导向真理的学习经验。在他的教诲之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成了学习爱的人生课程。五，圣灵深知没有一个人是特殊的，但他也非常清楚你打造的特殊关系是怎么一回事，他会帮你净化这一关系，不容你糟蹋。不论你那些特殊关系是基于什么凡俗的理由而形成的，他都会在你允许的范围内消除你的恐惧，将它转移为神圣的关系。不妨把所有的关系都交托给他去处理，只要你表明自己愿意奉行他的旨意，你放心，这绝不会为你带来任何苦果的。人际关系若交给你来处理，只会滋生罪疚，若交给圣灵发挥其用，则会带给你世上所有的爱。因此不要害怕放下你心中的需求，他们只会糟蹋你的人际关系，唯有圣灵的需求才是你唯一的需求。六，倘若你还想用一种关系来取代另一种关系，表示你仍未交托给圣灵去发挥大用。爱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你有意以一种爱来取代另一种爱，就表示你厚此薄彼。你的分别判断不只会造成他们的分裂，同时也伤害了双方。你必先误判了自己，否则你不会虚构出弟兄的那些假象。除非你先认定自己没有爱心，否则你不会判断他们像你一样缺乏爱心。七，小我利用人际关系的方式都是非常片面的，有时比片面还更为过分。他一面利用一种关系的某一特质达到他的目的，同时又垂涎另一关系的其他特质。小我就是这样按照自己反复无常的好恶之心来拼凑出自己的现实世界，为你心目中的对象勾勒出一幅根本不存在的图像。那张拼图既不存在于天堂，也不存在于人间，不论你如何努力去找，也绝不可能找着，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八，世上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编织出一个特殊的关系网，虽然天堂没有这种关系，但圣灵知道如何将天堂的法则用到世界。在神圣一刻，没有一个人是特殊的，因为你的私心私愿成不了大事，也无法把弟兄塑造成另一种人。若没有过去的价值判断作祟，你必然能够一视同仁，且视之如己。你也不会在自己与他们之间看到任何裂痕。你若只着眼于现在， 便不难由这神圣一刻看出每个人际关系的真相。九，上主知道你当下的真相，他只知道此时此刻的你，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记得。神圣一刻只是为你反映出他所知道的真相，他会把一切之见由过去抽离，撤销你为了评判弟兄而自行建立的思想坐标。你必须先撤销自己的评判坐标，圣灵才能用他的坐标取而代之。他的坐标纯粹来自上主，这充分显示了圣灵的超时空特质。因为在神圣一刻中，你已不受过去束缚，你会看到自己心里的爱，从此再也不向外求，更不会满怀罪疚的向你认定的对象蛮横的索求爱了。十，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在神圣一刻蒙受祝福，因为祝福不受限于任何关系。神圣一刻赋予圣子奥体的祝福是针对整体的，但他的祝福必须与你的祝福结合，圣子奥体才会向你显出自己的一体性。爱的真谛唯独来自上主赋予的意义，你若赋予其他的意义，就再也无法了解它了。圣主爱每一位弟兄，就像爱你一般，不多也不少。圣主同等的需要他们，你也同样需要他们。在时空领域中，我要求你按照我的指导去行使奇迹，让圣灵将那些寻找你的弟兄全都吸引到你这儿来。而在神圣一刻中，你直接与上主结合，所有的弟兄也与你结合于基督自性内。凡是结合于基督内的人是不可能分裂的，因基督就是圣子奥体共有的自性，上主则与基督分享他的神圣自性。十一，请想一想，你有资格判断上主的自性吗？上主所创造的生命是无人能够置评的，因那是圣爱的自然延伸，这爱就在你内，你只有一个需求，就是把爱推恩出去。神圣一刻不会引发自相矛盾的需求，因为真正的需求只有一个。神圣一刻会通向永恒，直达上主的天心。唯有在那儿，爱才有意义，也唯有在那儿，你才可能了解爱是什么。第六节，神圣的一刻与上主的天律。一，你不可能为了利用一种关系，不惜牺牲另一种关系而不受罪疚所苦的。你也同样不可能嫌恶某一关系的一部分，而还能安心享有这一关系的。在圣灵的教诲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成为一种完全的奉献，彼此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冲突。唯有完全信任自己的人，才能全然信任每个人际关系，这一关系也才能全面满足你的需求。但只要还有一点儿罪疚隐隐作祟，你就不可能全然信任。你若相信你能随意把弟兄变成你想要的那种人，并且还为此沾沾自喜，你就必然摆脱不了罪疚的纠缠。二，你对自己的信心可说是微乎其微，因为你仍不愿接受圆满的爱就在你内这一事实。于是你向外寻求根本不可能从外面找到的东西。我愿用自己对你的完美信心取代你所有的怀疑，但别忘了，我对其他弟兄的信心和对你的信心一样完美，否则我对你的信心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只有在神圣一刻，我们才能对上主之子生出这份信心，因为只有当我们同在一起，才会看出他确实值得我们全然信任。一旦懂得欣赏他的价值，我们便再也不会怀疑他的神圣性了，如此我们才算真正爱他。三，唯有认可彼此的神圣本质，所有的分裂才会消失踪影。因神圣本质是一种能力，你唯有给出这一能力，你才能收获这种力量。你若一心只想满足自己心中的需求，必会相信力量都是来自他人，如此一来，你之所获变成了他之所失。你若是自己是弱者，必会想要打败别人。幸好圣灵给我们另一种诠释人际关系的方式，它完全超乎这种成败得失的概念之上。四，你不难相信，当他人向上主发出爱的求助时，你的求助之声还一样强烈。 但切莫认为上主若答复了他的求助，你就无望得到答复了。相反的，你应把他的成功视为你成功的前兆，因为冥冥之中你已体会出上主只是一种理念，你对他的信心会借着分享而更为巩固。真正让你难以接受的，乃是你的存在与天赋一样也属于一种理念，而这才是事实。你的生命如他的生命一样，在彻底给出去之后只增不减，有的无失，这才是平安的基础，因他内没有冲突。五，在匮乏的世界里，爱是无意义的，平安也不可能存在。只因世界同时接受了得与失的双重可能性，使人无法意识到自身内圆满的爱。唯有在神圣的一刻中，你才能认出存于自己心内的爱之理念，并将此理念融入天心，是上主天心想出了这个爱的，绝不会任爱泯灭。你只要在心中守住爱的理念，失落感便无由而生了。如此，神圣的一刻就成了你学习将所有弟兄守护于心中的功课，你在其中只会感到圆满而非失落。由此可知，给予乃是你唯一的选择，这就是爱，也只有这个才是上主的自然律。在神圣的一刻中，上主的天律大化流行，唯独此天律足以赋予一切意义，而世上一切法则全都顿失其意。只要上主之子自愿接受上主之律，再也没有任何法则限制或束缚得了他了。在那一刻，他恢复了上主一直愿他拥有的自由。只要他拒绝任何限制，就没有东西束缚得了他。六，神圣的一刻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始终存在的，它只是掀开了照在真相上的纱幔而已。真相始终如是，一成未变。时间的纱幔一旦撤去了，你就会当下绝于永恒不义之境。任何人若从未有过掀开纱幔的经验，亦未感受过纱幔后面令人难以抗拒的光明磁力，他是不可能一无所惧的去信任爱的。但圣灵会赐予你这一信心，因他已赐给了我，而我也接受了。你无需担心自己可能与神圣一刻无缘，因我已与他结缘了。圣灵会透过我赐给你这一刻的，你也会如法与人分享。不要让你心目中的需求蒙蔽了这真实的需求。神圣一刻会帮你认清上主儿女心中共有的唯一需求，只要体认出这一点，你就已经与我携手带给世人真正之所需。七，平安必须经由我们方能来到人间，与我一起加入平安的理念吧，因心灵只有在理念层次才有交流的可能。你唯有按照天父自我给予的方式把自己给出去，方能经验到上主的自信，也唯有如此，你才可能了解爱的真谛。但要记得，了解是心灵的工作，也只属于心灵层次，因此真知也出自心灵层次，获得真知的条件也同样在心灵中。你纯粹只是一个理念而已，你若不是理念，就不可能与永恒境界全面交流。你若宁可活成另一种生命，或存心脚踏两只船，就绝不可能一起你本来最熟悉不过的交流语言。八，你会在神圣一刻中忆起上主，同时与他一起回忆那能与所有弟兄交流的语言，因交流和真理一样，是整体毕现地进入记忆的。神圣一刻不会排斥任何遗物，只因过去无法从中作梗，自然没有排斥的理由了。排斥的借口一旦撤除，排斥现象自然随之消失。于是你的生命之源，也是所有弟兄的生命之源，才能取代这排斥而进入你的觉知。上主与他的德能便名正言顺地进驻你心中，让你经验到理念与理念之间通畅无阻的交流。这一能力又会进一步帮你学会认出自己的真相，因你已开始明白自己的造物主以及与他同在的一切造化的真相了。第七节，不必要的牺牲。一，特殊之爱的关系，那一点而可怜的魅力远比不上天父对其圣子的强烈吸引，还会把他搞得暧昧不明。 没有任何其他的爱能够满足你，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爱存在。唯有毫不保留的给出与领受的爱才是真爱。它圆满无缺，故一无所求。它全然圣洁，凡结合于它内的人必然拥有一切。这种关系不是小我所能建立的，因小我建立的每个关系都充满了特殊性。二，小我所建立的关系必然另有所图，他会利用罪恶感来操控给予的一方。小我建立的关系不可能不勾起愤怒，因小我相信靠愤怒才能建立关系，但他当然不会明讲愤怒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所在。小我真的相信唯有让对方感到罪疚才能获得并维系住关系。他的这种吸引人之处根本不堪一击，但却没有人拆穿他的西洋镜。因为小我表面上仍是用爱来吸引人的，人们若看穿他用罪疚吸引人的伎俩，就会对他兴味索然。三，你必须看穿罪疚的病态魅力。由于你已经把它弄假成真了，看清他的真面目才变得如此重要，你才可能学习放下他，不再与他沆瀣一气。没有人会舍得放弃他认为很有价值之物的。然而，罪疚的魅力对你之所以有价值，纯是因为你一直在黑暗与无知中评估它，从未看清它的底细。我们若将它带到光明中，你势必会大惑不解，以前怎么会想要这种东西？张开眼睛去看，对你绝对百益而无一害。那丑陋的罪疚实在配不上你神圣的心灵。上主的居所不可能与它有任何瓜葛的。四，我们已经说过了，小我千方百计想要保存甚至加强人的罪恶感，然而他一向老谋深算，绝不让你看出这伎俩所导致的后果。因为小我的基本信条是，只要把问题嫁祸他人，你就可以免受其害。小我对任何人都居心叵测，他的存活全赖你相信他邪恶的企图会特别对你网开一面。因此，小我会和你协议，你若愿意充当他的寄身之所，他就能帮你将怨愤投射于外，使你不受其害。于是，他怀着怨愤编织出一连串得不偿失的特殊关系，使之效忠这疯狂的信念。你向外投射的愤怒愈多，你的处境也就愈安全。五，就是这一锁链把上主之子牢牢拴在罪疚之中，圣灵要帮他解除的正是紧扣在他神圣心灵上的锁链。因这冷酷的锁链本来就不配跻身于上主选定的居所，上主之子也没有能耐使自己变成小我的寄身之所。为了让上主之子重获自由，也为了一心想要释放他的圣灵之故，让我们深入小我所设计的种种关系，请圣灵公正的评估。只要你敢正视他们一下，保证你会乐于将他们交托给圣灵处理的。你不会了解他如何妙手回春，但你会愈来愈懂得乐见其成。只是你得先有勇气看看自己已把这些关系弄成什么样子了。六，小我所建立的每个关系，不论哪一类，都是建立在牺牲自己等于壮大自己的信念上。他把牺牲视为一种进化的过程，但内心其实早已种下了怨愤之根。因此，只有迎头痛击才会大快小我之心。但小我也不得不迁就眼前的现实，他明白没人会把攻击诠释为爱的。然而，让人心生罪疚，其实与迎头痛击无异，只是人们看不出来而已。因心怀罪疚的人必会预期他人的反击，这一预期心态自然会吸引来外在的攻击。七，这种神志不清的人际关系为你吸引来的东西，不想要之物远多于你想要之物。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为别人牺牲，为此而怀恨在心。他还以为自己甘心如此。他并非真的爱上那人，他所爱的其实是心目中的牺牲。他要求自己牺牲之后，自会指望对方感到愧疚，然后报之以相称的牺牲。宽恕在此可说毫无立足之地，因小我相信 宽恕对方等于放走对方。唯有毫不留情的攻击，小我才会感到放心，因那罪就会把他所有的关系锁在一起。八，然而，他们只是表面上在一起。小我眼中的关系纯粹是形体上的聚合。小我也只要求这么多，他毫不在意对方心在何处，或心想何物，因那一切看似无关紧要。只要有个形体在那儿接受他的牺牲，他就满足了。对小我而言，心灵属于隐私，只有身体才能与人分享。除非理念层次能拉近或疏远彼此有形的距离，否则那些理念根本不是小我所关心的对象。这成了小我评估理念好坏的标准。凡是能使对方感到罪疚而将他拴在身边的，就是好的。凡是会让对方挣脱罪疚的，就是坏的。因为对方既然已不再重视形体上的交流，他就等于从你身边消失了。九，痛苦与牺牲是小我用来祝福所有的结合的礼物。凡是结合与小我祭坛前的人，必须为结合付出痛苦及牺牲的代价。这种充满怨恨的联盟，原本是因害怕孤独而结合的，结果孤独感更深而且挥之不去，因为双方都想摆脱自己的罪疚而转嫁到对方身上。他们相信这会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这样彼此都感到对方在攻击自己，伤害自己，一直在逼自己牺牲，尽管那可能只是一些无意识的小动作。凡是结合于小我祭坛的人，内心的怨愤远远超过你所意识到的，因小我就是希望把你一直蒙在鼓里。十，每当你一愤怒，你可以肯定自己必已建立了一个小我所祝福的特殊关系，因愤怒正代表了小我的祝福。你已明白，爱绝不会给人罪恶感，凡是给人罪恶感的，便不可能是爱，那么必是愤怒无疑。从此，不论愤怒化身为何种形式，都无法蒙蔽你了。所有的愤怒不过是为了使对方感到罪疚而已。小我接受特殊关系的真正目的即在于此。罪疚是小我的唯一需求，一旦认同了小我，你就会被罪疚吸引。然而，你必须记住这点，形体上的聚合不足以代表交流。你若把它当作交流，就会对交流生出罪疚，而害怕听见圣灵，更怕在他的声音中听出你自己对交流的渴望。十一，圣灵绝不会透过恐惧来教你的。你若相信交流会陷你于孤独之境，他怎么可能与你交流？相信自己会因着交流而遭到遗弃，没有比这想法更神志不清的了。然而，的确有不少人如此相信，因他们以为若守不住隐私，就会丧失自己的心灵。他们只想要形体系在一起，至于心灵，依旧是私人的事。就这样，形体的结合反而促成了心灵的分裂。身体是没有宽恕能力的，他们只会遵照心灵的指示行动。十二，认为身体可以独立自主，而且具有克服孤独的能力。这种幻觉不过是小我企图建立自主权的伎俩罢了。只要你相信两个形体在一起就是同伴，你必会想尽办法，不惜用罪就将弟兄锁在那一形体之内。于是，罪就会给你一种安全感，交流反而显得危机四伏。因小我一直告诉你，只有罪就能消除孤独，而交流才是孤独的照应。尽管这种说法疯狂至极，却被许多人却奉为圭臬。十三，交流必能带来宽恕，而罪就必会定人之罪。圣灵的任务即是叫那些把交流视为罪罚的人，看出交流其实是他的救恩。圣灵必然会不负众望，因为他内的上主德能，也是你内的上主德能，已与你结合于真实无比的关系中了。这关系如此神圣伟大，他一无所惧，必然所向无敌。十四，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在神圣一刻实现了。事实证明了他是可能做到的。在神圣一刻中，罪就丧失了吸引力，因为天人已经恢复了交流。 一心只想阻挠交流的醉酒，在此发生不了任何作用。这一刻，既无隐藏的必要，也无隐私的念头。交流的愿心会吸引交流，彻底克服孤独。这就是全面的宽恕，因你霎时认清了，每个人在你圆满的生命里都占有一席之地，你再也不会将它排除于自身之外。为了保全生命的完整，你向万物伸出了欢迎的手。你已了解自己的圆满就是上主的圆满，你的圆满也是他唯一的需求。也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悟出上主造你的初衷，那就是你的真相。第八节，唯一的真实关系。一，神圣一刻无法取代学习的必要性，因为在神圣一刻延伸至永恒之前，圣灵绝不能让你成为自己的导师，他必须利用世上的一切来帮你解脱，才算善尽了他的教诲之责。只要你稍微表露一点想向他请教真理的意愿，他就会全力配合。你若怀此动机学习，不论你交托给他什么，他都会刻不容缓地发挥大用。他对你的关照可说是无微不至，他深知宽恕才是解脱之道，但也深晓你对宽恕的恐惧。他会教你记住，宽恕对你不是损失，而是你的救恩。直到你有朝一日认清了根本没有宽恕的必要，彻底的宽恕便为你带来全面的赦免。二，欣然听从他的话吧。学会看出你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特殊关系，你只想透过那些关系找回早已被自己遗弃之物。你所抛弃的实际上是你全心渴望之物，但你无法透过特殊关系认出它们的价值。让我们一起把这神圣一刻变成唯一的事实，只要你全心渴望如此，你绝对想象不到上主之子多么需要你为此奋斗的愿心。这才是上主与圣子的唯一需求，下定决心参与其中吧。你绝不会孤军奋斗的，你的一切创造也会发出同一愿心，加入你的大愿。安心地走出你的罪疚，转向上主及你的创造吧。三，你应只与那些绝不会离弃你而你也不可能离弃他们的人建立关系。上主之子的孤独就是天父的孤独，别抵制你对自己圆满境界的觉识了，更不要企图靠自己去恢复你的本来面目。不要害怕把救赎交托于救主手中，他不会辜负你的，因他来自永远不负所望的上主。你明白你的挫折感不过是因为误解了自己的真相而已，因为上主的神圣居所永无挫败的可能，也没有人抵挡得住他的愿力。你永远都活在极其神圣的关系中，殷切呼唤所有人摆脱孤独而进入你的爱。不论你在何处，众人必将尾随而至，并在那儿找到你。四，上主为了确保你这造化的完美无缺，把整个圣子奥体都赐给了你，你好好体会这话的深意吧。这是他的礼物，既然他连自己都毫不保留地给了你，怎么可能吝惜自己的造化？他所创造的一切全都非你莫属，你所有的关系也都与整个宇宙息息相关，而这宇宙又源自上主，远大于你眼前那些独立个体加起来的总和。因为宇宙的每一部分都会在基督内与上主结合，愈来愈消似他们的天赋。基督对于天赋分裂之事一无所知，他只有一个关系，就是与天赋的关系。在这关系里，天赋赐给了基督什么，基督就会同样给出什么。五，圣灵不过代表了上主愿将你由他一无所知之境中拯救出来的愿心。由于这一愿心出自上主，绝不可能失败，圣灵只会如上主那般等待你的回应，因他一心想教一无所知的你认出真相。不论你有何需求，上主都会一一答复。为此，圣灵为你确保交流管道的畅通，你才能与上主沟通，上主也才能与你沟通。上主对你的交流障碍毫不知情，因为他内没有那个问题。只有你才会相信那种障碍有其道理。圣灵明知那是不可理喻的，但他仍能理解你所造出的这类问题。六，只有在圣灵内， 你才会意识到这类上主不可能知道而你也不会了解的事情。圣灵的神圣任务就是接受两者，清除他们之间任何的敌伍，再将两者融合为一。他必会这样做的，只因这是他的任务。因此，把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全交托给他吧。他知道那是绝对可能的，因那是上主的旨意。圣灵的教诲纯粹来自上主，让他叫你明白人际关系的唯一意义吧。因上主只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关系。那就是他与你的关系。第九节神圣一刻与上主的吸引力。一，小我存心将你对弟兄的认知局限于身体上，而圣灵则有意放开你的眼界，让你看到他们身上所散发的伟大光芒，无尽的光辉直抵上主天庭。神圣一刻的宗旨乃是帮你改变眼界，你需要学会去看这改变眼界的具体效益，而后你才会心悦诚服，永不退转。只要你心怀此愿，他就不会辜负你，因他本身永恒不易。你一旦接受了这一眼界，而且当成自己唯一想要的之见，上主便会担起他在救赎大业中的那部分责任，把之见转移为真知，因为他只知道这一步。因此，只要你准备就绪，救赎大业便会及时展开。上主此刻已经准备妥当了，尚未就绪的是你。二，我们的职责只是继续正视所有的障碍，看穿他的底细，不再无谓的拖延。如果你还舍不得放下那些障碍，便不可能认清他绝对满足不了你这个事实。身体是小我的象征，而小我又是分裂的象征，两者不过企图限制你的交流，使天人难以相通而已。交流必须是无限制的，才算是有意义的交流。交流若失去了意义，便无法全面满足你的需求。然而，你必须靠交流才能建立真实的关系。这交流是无限的，因它是上主所建的。三，神圣一刻会帮你认识到弟兄的光明宝相，而非他的形体，还会让你认出那关系的无限性。但为了看清这一事实，你必须先放弃小我利用身体的一切伎俩，并且承认小我与你并非同道。因为小我会为了一己之力，把每个人都当作一具身体，你一旦认可他的目的，就会与他同流合污，按他的方法行事。这方法注定会失败的。然而，你一定早已看出，尽管小我的目标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他仍会利用你所赋予的力量，卯尽全力，奋斗到底。四，上主赐你能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你创造。你不可能把你的力量分散用在天堂与地狱、上主与小我上，而还有余力来创造的。爱只会越给越多，小我却不断设限，显示出他想让你变得卑微无能的企图。你若不把弟兄由身体中释放出来，而只把他当作一具身体，你等于拒绝了他要给你的礼物。他那具身体无法给你任何真正的礼物，也不要透过你的身体去找。幸好你们的心灵早已衔接在一起了，只要你愿接受心灵的一体性，天堂从此不再寂寞了。五，只要你听见了圣灵所说的上主对你的爱，以及你所造之物想要永远与你同在的信息，你就会感受到永恒境界对你的吸引力。凡是听见他这番话的人，没有人还想在世间蹉跎下去的，因为活在天堂是你最大的心愿，只有在那儿你才会感到安心而圆满，享受那既可靠又充满了爱，而且不受任何限制的关系。你难道不想用你那无谓的人际关系来换取这种关系？身体却是万般卑微而有限，你必须不再着眼于小我在弟兄身上所加的种种限制，才能获得上天给你的自由解脱。六，你绝对想象不到你在自己的知见上加了多大的限制，你也想象不出你原本可能看到的完美境界。但你必须记住，罪疚的魅力与上主的吸引力是相互排斥的， 上主对你的吸引永远不受限制，问题是上主给了你与他的一样大的能力，因此你也拥有舍弃爱的能力。你投入醉酒多深，就离上主多远。你的眼光会愈来愈弱，愈阴暗，愈窄化，只因你企图将天父与圣子分离，阻挠他们的交流。切勿一边追逐分裂，一边还想找到救赎，也不要让那阻挠上主之子解脱的障碍局限了你对他的会见。圣灵必须先帮你化解那一障碍，才释放得了上主之子，因为他已被自己所认定的限制囚禁了。七，当形体不再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也不再指望他来满足你的需求时，交流自然便会畅通无阻，你的思想会变得如上主一般自由，只听从圣灵的教诲，把身体纯粹当作交流的工具，同时抵制小我把身体用在分裂或攻击上的企图，你便会逐渐明白，你根本不需要这具身体。在这神圣的一刻，身体根本就不存在，你只会感受到上主的吸引。只要你接受这神圣的一刻，即使只是短短的一瞬，你也会完全融入上主的生命。这种真实的关系成了你此生唯一的渴望，一切真理尽在其中。第十节，重生之课。一，在时间领域内，你有拖延天赋与圣子圆满结合的能力，因为在世上醉酒的魅力确实会横亘在他们之间。在永恒境内，时间与季节根本不具任何意义，但在世上善用时间和季节成了圣灵的一大任务，只是它的用法与小我迥异。目前正是你庆祝我诞生人间的节日，然而你却不知道该如何庆祝才是。让圣灵指导你，也让我能透过他庆祝你的诞生吧。我必须经由你才能收到我所给你的礼物。释放我吧，因我决心释放你。我们必须一起庆祝基督的时辰，我们一旦各行其事，它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二，神圣的一刻实际上就是基督的时辰，因在这解脱的一刻，上主之子摆脱了醉酒的束缚，收回自己的无限能力。这是我决心献给你的唯一礼物，你岂能回报我其他礼物？所谓看见我，是指你能在每个人身上看见我，同时把你给我的礼物也分享给所有人。我和上主一样，无法接受牺牲的献礼，每次你要求自己牺牲时，等于要求我做同样的牺牲。如今你已逐渐看清，任何牺牲不过都是你在限制自己给予的能力。你在画地自限的同时，必也限制了我要给你的礼物。三，原是一体的我们，不可能分别给人不同东西的。只要你肯承认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醉酒对你便顿失魅力，因你会将所有的弟兄都迎入我们的结合中。合一乃是我的诞生带给世界的唯一礼物，将它献给我吧，那样你才能拥有它。基督的时辰就是上主赐给每个人自由之礼的时辰，你必须先接受它，方能分享给所有的人。四，唯有你能圣化这个圣诞佳节，因为唯有你能把基督的时辰带到此刻。这是一蹴而就的事，你的知见只需要一个转变，因为你只犯了一个错误。表面上看来，你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其实那全是同一个错误。就好比小我虽有不同的化身，却始终不出同一个观念。凡不属于爱的，只可能是恐惧，此外无他。五，你没有必要去追踪恐惧的足迹，它一向是黑箱作业，最喜欢绝洞助学，拐弯抹角，然后再改头换面，以其他形式出现。为此，你必须随时检视每一种恐惧，才可能抓出躲在种种化身背后的元凶。只要你不被那些化身所蒙蔽，认出他们全都代表了你根本不想要的那一个观念而已，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观念就是，你相信自己可能成为小我的居所，也可能成为上主的俘虏。你以为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并以为这是你必须做的决定。 你看不到其他选择，因你还无法接受牺牲一无所用的事实。牺牲的观念在你的思想体系里如此根深蒂固，无需牺牲的救恩反倒对你显得毫无价值。你严重混淆了牺牲与爱，因此根本想象不出那种没有牺牲的爱。这才是你必须深思的问题。牺牲是一种攻击手段，而不是爱。只要你能接受这个观念，你对爱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牺牲的观念一旦消除，罪就便无立足之地。因为牺牲的观念暗示必须得有人付出代价，他人才有可能得利。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成了，该付多高的代价，可得多少利益。六，只要你允许小我寄身于你内，你就会相信自己随时都能把一切罪疚推给别人，买回一个心安。你好似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其实小我一定会索要代价的，只是看起来不是直接向你索取而已。你至今还无法承认自己邀请来的小我最会折磨那些自愿收留他的主人了。小我绝不会让你看到这一真相的，因你一旦认清这一事实，他就无处容身了。你若能看清真相，此后不论小我化身为何种形式，都瞒不过你的慧眼了。你会认出每种化身所掩饰的同一观念，爱既然要求牺牲，故攻击与恐惧也必然在所不免。爱要你付出罪疚的代价，罪疚又要你付出恐惧的代价。七，于是上主变得十分可怕。在你心目中，上主之爱所要求的牺牲奇大无比，因为全然的爱势必要求全然的牺牲。相形之下，小我的要求好像小得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小我算是客气的了，虽然它有时也令你害怕，但另一个却可能毁掉你。爱在你眼中一旦具有毁灭性，于是你的问题变成了，谁该被毁掉，是你还是他人？你会在自己的特殊关系中去寻找这问题的答案。在这关系内，你好似同时扮演毁灭者与被毁灭者，不会纯然只演一种角色。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得了上主，因你相信他毫无保留的爱会彻底毁掉你。九，你认为身外每个人都在要求你牺牲，丝毫看不出只有你在要求自己牺牲，也只有你才能牺牲自己。牺牲的代价如此冷酷无情，使你无法承认那是你对自己的要求。为了否定这一事实，你不惜付出更大的代价，宁可放弃上主，也不愿正视这一真相。如果是上主要求你彻底牺牲，那么最稳当的对付方法就是把上主投射到外面去，丢得愈远愈好，绝不让他住在你内，而后再把小我的叛逆罪名硬套在上主头上，引请小我前来篡夺上主之位，使你不再受上主的纠缠。殊不知是你请进来的客人想要置你于死地，是他在要求你全面的牺牲。部分的牺牲根本无法满足这位无情的客人。这个外来的侵略者表面上装得相当仁慈，其实他存心要你牺牲到底。十，你不可能只献出一部分的自己充当小我的俘虏。因他不给你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会将你洗劫一空，不允许你兼差似的充当他的寄身之所。你必须在彻底自由与完全束缚之间做一选择，此外没有其他可能。你试过各种妥协办法，企图逃避自己必须做的这个决定。其实你只要认清这一决定的真实内涵，它就会变得轻而易举。救恩单纯无比，因它出自上主，故也极易了解。不要将救恩向外投射，把它看成你的身外之物。问题与答案都在你内，问题是牺牲的要求，答案则是上主的平安。第十一节，结束牺牲的圣诞节。一，鼓起勇气来承认这整个牺牲的观念全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不要再用虚假的安全感来保护自己，否则弟兄与天父对你会变得十分可怕。 你企图与他们建立特殊关系，并且讨价还价，指望那样会带给你一点安全感。别再执迷不悟地把自己的意念与上主赐你的圣念分藏两地了。只要将他们同置一处，并看清他们各自的源头，你就不会举棋不定，好似睡饱之后向晨光张开眼睛，悠然苏醒过来。二，星光是圣诞节的标志，象征黑暗中的光明。不要向你身外去找，而应从自己内心学会看到天堂之光，把它当作基督的时辰已至的标志。基督来到人间没有任何要求，他不曾要求任何人做任何牺牲，整个牺牲的观念在基督的临在下顿时失去了意义，因他是上主的神圣居所，他其实一直临在于此，正等着你的邀请。换句话说，你必须先认清上主的居所只有一个，凡是不识这个唯一的任何念头，都无法与他安住于那一居所。唯有毫无保留的爱才能邀他前来，因为唯有他的神圣灵在方能造出这一神圣性来护守此爱。在基督的时辰里，恐惧无法侵入那护守上主的居所，因为这居所和他所护守的纯洁无罪的上主一般神圣，而上主亦以同样的大能护守着基督。三，值此圣诞佳节，将一切有害于你的都交托给圣灵吧，让你自己彻底的疗愈，你才能加入他的疗愈行列。让我们一起释放所有的人，共同庆祝我们的解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人，因解脱必是全面性的。只要你愿与我一起领受，就能与我一起给出这一礼物。所有的痛苦、牺牲与卑微都会从我们的关系中消失，使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一样纯洁无罪，一样强而有力。痛苦会来到我们面前，然后在我们眼前消失。没有痛苦，便不会有牺牲。没有牺牲，爱便现身了。四，由于你还相信牺牲就是爱，故你必须学习看出，牺牲乃是与爱决裂。因牺牲必会带来罪疚，好比爱必然带来平安，是同样的道理。罪疚是牺牲的先决条件，有如平安是帮你绝于天人关系的必备条件。罪疚会使你把天父与弟兄一并逐出身外，唯有平安才能将他们一起迎回。那时你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直都在你期望他们莅临之处。凡是被你驱逐于外之物，都会显得十分可怕，因你必已把他们看成可怕的，才会将他们摒弃于外。其实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有谁会嫌恶自己的某一部分却还能活得怡然自得？你若为了解决天堂与地狱在你心中的冲突而不惜把天堂驱逐于外，甚至把它变得像地狱一般，你岂能不感到孤独与残缺？五，只要你还把身体当成自己的生命，难免会感到孤独而且饱受欺压的。你一旦把自己看成他人的牺牲品，自然会理直气壮地牺牲别人。抛弃了天堂及造物主的人，内心怎么可能不生出牺牲与失落之感？深受牺牲与失落之苦的人，岂能不设法扳回一城？但你既然认定自己是受欺压一族，哪有扳回劣势的能耐？受人欺压的感觉必会滋生攻击之念，甚至认为反击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你心中还感到受人剥削，攻击就成了你的救恩，牺牲反倒更像是真爱了。六，于是你以为自己在追寻爱，找到的却是牺牲。你不会找到爱的，因你已否定了爱，又怎么可能认出爱来？爱的真谛其实一直藏在你避之有恐不及之物里，爱一旦成了你的身外之物，便失去了意义。你宁可死守着那些无意义之物，殊不知被你弃于身外之物藏有宇宙所有的意义，整个宇宙就是靠着意义而成为一个整体的。除非整个宇宙与你结合，否则表示它已沦落于上主之外，凡是沦落于上主之外的，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七，唯有神圣一刻具足了爱所要求的条件，因为没有身体从中作梗， 心灵便自然回归一体，何处恢复了交流，平安便在何处现身。和平之君诞生人间，就是为了帮你具足爱的条件。他叫你明白，只要你不把身体当作交流的必然媒介，即使身体毁灭了，天人的交流依旧永不间断。你一旦学会这一课，自然就明白，身体的牺牲根本算不上牺牲，而交流属于心灵层次，是不可能被牺牲的。那么还有什么牺牲可言？我诞生人间，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弟兄，没有牺牲，只有爱。天人交流是无所不容的，平安一旦重现，爱便自然现身了。八，不要让绝望的阴影掩盖了圣诞的欢乐，因为若没有欢乐，基督的时辰便失去了意义。愿我们同心庆祝平安的到来，不再要求任何人牺牲，这才表示你学会了以爱还爱。没有人剥夺得了我们任何东西，还有什么比这一领悟更令人欢心的？这就是基督的时辰带给人的喜讯。上主将他赐给了我，而我把他交给你，你再转赠于人，最后一起回归于天父那里。在基督的时辰里，天人恢复了交流，天父会与我们一起庆祝圣子的创造。九，上主由衷感谢接待他的这一神圣居所，使他得以进入并安住在他所愿临在之处。因着你的欢迎，上主也欢迎你进入他的生命，活在你内的那一位也因而在欢迎他之际回归了上主。我们欢迎上主进入自己的生命，等于是在庆祝他的圆满生命。凡是接受天父的人，便已与他合一而成了造物主的居所。凡是欢迎上主之人，必会忆起自己的天父，因着天父的灵在，他们开始忆起自己拥有的唯一关系，也是他们所渴望已久的关系。十，新的一年会在这圣诞佳节由基督的时辰诞生，我全然信任你必会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理想。你从此一无所缺，不去伤害，只愿欲成一切。你会向你的弟兄这样说，我把你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交托给圣灵。我知道你终会得到解脱，只要我不利用你来囚禁我自己。为了我的自由之故，我决心释放你，因为我已明白，我们只能同时释放，同获自由。如此，我们会在喜乐与自由之中开始新的一年。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已经耽搁太久了。在一年之始，接受神圣的一刻吧，重新肩负起你荒废已久的觉醒大业。让我们以同等的心对待一切，而使这一年有所不同。让所有的关系都转化为神圣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大愿。阿们。